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系福音主日，我想同大家思想路加福音第23章33节至到49节，个题目叫做生之盼。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同心低头，我都同祷告。慈悲人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你为我哋钉死十字架，3天后复活，带俾我哋永生嘅盼望，以致我哋做人系有目的、有意义、有方向、有盼望。求你藉着今日嘅信息苏醒我哋嘅灵魂，叫我哋活喺呢个世上系活得更精彩，并且能够真正嘅认识你、接受你做我哋个人救主同埋主宰。我哋咁嘅祷告，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首先，我哋睇睇今日嘅经文，路加福音23章33节至到49节，去到另一个地方，名叫竹留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尖扣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姑父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衣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会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时若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新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白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凡有一切与耶稣相熟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在1998年，著名的导演 Steven Spielberg 拍了一套非常出色的电影，叫做《Saving Private Ryan》。表面看来，这一套是血腥残酷的战争片，但骨子里是讨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故事开始的时候是1944年6月6日的 D-Day。美国部队在 Omaha Beach 登陆，遇到德军顽强的抵抗，死伤颇为惨重，最后终于成功登陆。登陆后3天，美军的 Captain Miller 收到统帅给他一个特别的任务，他要带领7个士兵深入德军的阵地，去找一个的美国散兵叫做 James Ryan， 并且将他带回去美国。为什么呢？原来美国最高的统帅 General Marshall 得到通报，我知一个美国的寡妇有4个仔，都是被召入伍，其中一个在 D-Day 阵亡，两个在太平洋战争被日军打死，现在只有 James Ryan 一个人仅存。仁慈的 Marshall 将军觉得一个寡妇为国家已经牺牲了3个儿子，真是受够了，就动了慈心，下了一个命令，吩咐 Captain Miller 带着7个特种部队的成员深入敌军的阵地，将 Ryan 带回来美国同母亲团聚。在途中，一个特种部队的成员被埋伏的德军打死了，另一个成员中了地雷身亡。几经辛苦，他们终于在一个叫 Ramel 的地方找到 Ryan。 原来 Ryan 正是和其他的散兵队友预备炸毁了这个 Ramel 这道桥，阻止德军越河进攻。但在这个时候，这队散兵已经溃不成军，而德军的坦克亦都逼近，非常危急。 Miller 找到 Ryan 之后表明乐意，说要带 Ryan 离开战场。 Ryan 听到之后坚决拒绝，他说我这一班手足和我同舟共济，生死共赴，我怎么可以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离他们而去，我不去。相信阿妈是明白我的苦衷，亦认同我的做法。虽然我三个兄长已经战死，但我不忍心见到那些情同手足的弟兄在那里打死。Captain Miller 听到 Ryan 这一番话的时候就好嬲啊！你知不知道啊？我哋冒住生命嚟揾你啊，系为咗你啊，为咗你嘅缘故，我哋已经失去咗两个手足啊！你唔走，我哋白白牺牲。况且呢个系最高统帅嘅命令，不容抗命啊！于是就缴咗佢嘅枪械，命令 Ryan 匿喺后边，吩咐不能加入战圈作战。Miller 强调佢哋呢一次嚟嘅目的唔系打德军，而系带佢离开战场。正当他们争拗之际，德军的坦克已经攻至了。Miller 不得不投入战圈，但他仍然坚持不准 Ryan 参战。但见他们一个一个中枪倒地，正在千钧一发之际，美军的援兵赶至，飞机在上空猛炸德军的坦克，局势立即有所逆转。但可惜这个时候 Captain Miller 中枪重伤，他伏在 Ryan 的怀中，用他最后一口气对 Ryan 说， Ryan， 你要平平安安回家，好好度过你的一生。然后他就断气了。故事结束，见到年老的 Ryan 带着他的家人来到诺曼地的美军坟场，向 Captain Miller 致哀。他站在一个墓前，一幕一幕战争的镜头重现在眼前。忽然他对隔离的太太说，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我人生活得有没有意义。 Spielberg 是透过这套电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Ryan 是活住回家，他带着一个沉重的使命和良心回去美国。他不住问自己，这么多人包括 Captain Miller 为我牺牲，值不值得呢？我活得有没有意义呢？我有没有辜负 Captain Miller 对我的期望呢？其实不单止这个是 Ryan 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今天能够安居在美国成长，其实后面有很多很多人为我们牺牲了，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而最大牺牲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不禁会好像 Ryan 问，耶稣为我舍身流血，值不值得呢？我活得有没有意义呢？今天就让我们在这个的受难和复活节的期间，去看看这个十字架的故事。我给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无能者的大能。首先我们看看十字架下的几种人。34至36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尖扣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论他，上前拿醋给他喝。如果你有机会看一看 Mel Gibson 所拍摄的一套电影叫 The Passion of Christ， 比较一下路加福音所描述，我们发觉两者之间有很大很大的分别。 Gibson 的电影是透过血腥的镜头企图煽动观众各种的感情，路加福音的描述绝对不煽情，而是启发我们去思想，叫我们面对十字架的耶稣，来看一看这个好像无能，其实是一个极有大能的主。耶稣的死是极具感染力的，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表面上看来毫无尊严，极其低微，好像一个很可怜的受害者。但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的信息和描述刚刚是相反，在整个十字架的故事里面，耶稣是一个极之有尊严、极之有权柄，而又是极之慈爱大能的主宰。套用法国神学家伊鲁所讲，这个就是无能者的大能，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首先我们看一看十字架下的三种人。第一种是那些官府，35节说，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官府 就是那些钉耶稣十字架的犹太人领袖，他们面对耶稣的牺牲是耻笑，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绝对是正确。从耶稣无能的看来，正好证明耶稣并不是他所声称是基督，是尼赛亚，更加不是神所拣选。如果神是拣选，怎么会这么无能呢？他是一个虚假的尼赛亚，所以这么无能。个逻辑就是了，他现在不能够救自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怎会说是救主呢？怎会说他是尼赛亚呢？所以当他们见到耶稣很无能无助，他们就沾沾自喜说，好嘢啦，我哋啱咗啦，佢只不过系一个纸老虎假嘅尼赛亚嚟啦。呢种嘅观念系好无知嘅。佢哋以为耶稣嘅无能正好证明咗佢唔系一个尼赛亚，但事实啱啱相反。耶稣如果唔系牺牲咗佢自己，如果佢系冇牺牲佢自己，佢永远唔能够成就佢个救赎计划。我哋亦都冇永生嘅盼望。路加一再强调啊，早在旧约的时候，圣经已经讲明这位救主耶稣就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了。所以路加就引用了诗篇22篇，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必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救他吧。诗篇22篇第7至第8节。今日不少人都是拿着这样的态度去嗤笑十字架的故事，嗤笑耶稣，以为这个是无知、幼稚、无理。他们的逻辑很简单，耶稣既然间自己都救不到自己了，自身难保，怎可以是我们的救主呢？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好像 Rambo 那样大有能力的人。这些就是官府的态度，也都是我们今日不少人的态度。第二类就是那些兵丁，36节，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就好像那些官府一样，他们的逻辑亦都是一样，如果耶稣是王，是尼赛亚，他可以救自己。所以那些兵丁就戏弄耶稣了。30节说尖扣分他的衣服，他们都是罗马兵，是刽子手，专门负责钉犯人的十字架，他们可能已经钉到闷晒，就拿耶稣来开玩笑了。他们对痛苦已经麻木，没有任何感受。由于他们分耶稣衣服分得不均匀，于是就尖扣分他的衣服，非常的残忍。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正是应验了旧约圣经的话，诗篇22篇18节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女衣尖扣。作者他拿醋来给他喝，这里所谓醋希腊文叫 Osos，是指那些贫民所任用的酸醋，应验了诗篇第69篇19至21节，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他们以为耶稣是无能的，怎可能是救主？谁不知这个所谓无能的表现，正是表现他就是神的儿子，满有大能的拯救者，就好像旧约圣经所预言一样。最后我们看看那些百姓，那些百姓怎样？35节说，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在那里看东西，看戏一样，跟我们没关的。我们面对最残忍的镜头，只是做观众去看戏而已。今天何尝不是呢？我们可以在电视机旁，在电影院里面看最残忍的镜头，我们一面在那里吃 popcorn， 我们都麻木了。你是属哪类人？你是属官府啊、兵丁啊，就以为是百姓呢？跟着我们看一看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怎样。他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个人就应声责备说，你既是一样受刑，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33节说，他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竹楼地， 就在那里将耶稣钉在十字架，又钉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首先我们看看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从人的角度去看，他是被控诉，被钉在十字架，被侮辱，毫无尊严，毫无能力，毫无权柄的一个失败者。但奇怪的是，当你看看十字架的耶稣，发觉整幅图画最有尊严、最有能力、最有权柄、最有威严的，竟然之间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路加更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旧约的圣经所记载的位尼赛亚就是耶稣了。在钉十字架的一刻，正应验了旧约所预言的，就好像34节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求父神赦免那些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因为他们无知。耶稣不是咒诅，而是求神宽恕他们。按耶稣的能力，他大有可以能力去反击，但他没有这样做，反而他赦免他们，这个岂不是有更大的权柄吗？耶稣和钉十字架的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其中一个机智，他说，嘿，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又救我们了。另外一个应声责备，你几时一样受刑？你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所受的和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不好的事。但你那个犯人心里面充满了愤怒，就将个愤怒牵在耶稣身上，讥诮耶稣，你说你是基督，救你自己和救我们吧。他的逻辑和官府兵丁一样，另一个囚犯临死的时候体验到自己的无助，想到永生信仰问题，他之所以责备另一个犯人，是因为他体验到自己的罪，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所谓德国降临，是知道耶稣救赎大功完成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今晚要和你到乐园里了。耶稣到了死亡边缘的一刻，没有忘记的使命、权柄和威严，更加没有忘记在生命、在死亡之后，他是有永生、有乐园。最后我们看看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讲完这句说话，气就断了，就应验了诗篇31篇第5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个就证明耶稣就是旧约所讲的尼赛亚。所以在所有这些技术里面，路加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我们看来这位耶稣是无助、无能、无尊严，但是事实上他却是最有尊严、最有能力，他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一位的尼赛亚。我们再来看看44节至49节，那时若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新初，一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白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最特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随着空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悉的人和从加利利跟随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看见这事。耶稣的死是非常的震撼，是无能者的大能。首先我们看看天象的奇景，44节说，那时若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新初，一头变黑了。这个绝对不是日食，因为日头变黑三个小时，夜色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再者，这个是预知，即是预言之夜，在预言之夜没可能会有日食的，所以很明显这个是一个神迹来的。日头变黑的景象就是应验了旧约所预言，无论耶利米书13章第6节、约珥书第2章10节，或者以赛亚先知书60章第2节，都指明在末日救恩临近的时候，这个就是那个景象。45节更加告诉你，殿里面的幔子和当中列为两半，圣殿分开了三部分，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这个至圣所，为百姓赎罪祷告。耶稣的死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裂开了， 象征人人可以藉着耶稣基督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不需要透过大祭司。不单止天上有奇怪的事，在人间也有奇怪的事。47节，百夫长看见所成就的事就归荣耀以神。然后我们看到他讲一句什么说话，或者真是义人。马可福音或者真是神的儿子。百夫长是一个刽子手，看尽犯人被钉死的情景，何解这一回他竟会有这样的反应呢？我相信一方面要看到天上的奇景，又看到耶稣基督表现非常的震撼。他不能够否认一件事，这位被钉死的耶稣基督确是与众不同。按照马可福音所说，他竟然公开承认这个就是神的儿子。其余聚集观看人看见所成就的事，亦都是随着空回去了。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是处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个场景里面，你看到一样东西，就正如好像这个罗马百夫长专是钉死人十字架的百夫长，看尽了千千百百个人是这样被钉十字架，唯独是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震惊，不禁大声地说，这个真是一个神的儿子，这个真是一个义人。无论天上的景象，无论耶稣基督的为人，是非常的震撼。所以世界上的人只是以为我有权有势有能力有物质有享受，这个就是人生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其实那些是花简宝来。耶稣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他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尤其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所拥有的东西一切都归于无有。真的 Steven Jobs 是苹果的创办人，当他创立这个苹果电脑的时候，他们需要找一个 CEO， 一个比较年长一点有经验的，就想到 John Sculley， 但 John Sculley 拒绝他。 Steven Jobs 就走去找他，讲了一句说话改变他的心态，难道你成世愿意去卖糖水而不加入我们这个的苹果做一个世界革命？苹果的手机是不是令到世界是完全改变过来？我相信某个程度是啱，它是拥有很大很大的经济能力，很大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曾几何时当它临死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只是说句哇哇就离开。耶稣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他的生命，有什么好处？人又用什么可以换出他宝贵的生命？今天你和我所拥有的东西有一天都会没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今日嗰啲拥有势力嘅，所谓霸权嘅，去咗边度？希特拉去咗边度？拿破仑去咗边度？岂唔系个个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喺十字架好似毫无尊严嘅耶稣基督，征服咗几多几多刚硬嘅心肠，叫几多几多人抛低佢自己嘅骄傲，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谦卑去接受他。因为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寻求到真正的意义，寻求到真正的盼望。尤其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还有些什么去恥呢？我们还有些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去留恋呢？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牺牲，人生真的毫无意义。各位朋友，你面对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在十字架里面父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看到这位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舍身流血，你的回应是什么？ 你回应是不是好像那些官府一样嗤笑他？你回应是不是好像那些兵丁一样是拿便宜？你回应是不是好像那些百姓一样在那观看？就要说我们好像那个被钉的犯人，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是你人生的抉择。如果你要决定拒绝耶稣，没人可以逼到你。如果你是决定归向耶稣，只要你谦卑在耶稣基督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和主宰，你的生命就会立即不同。你的抉择是什么呢？只要同心低头，我都同祷告。慈悲人的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是因为你十字架的大爱叫我们生命可以改变过来。求你叫我们不是好像那些官府，也都不是好像那些兵丁，更加不是好像那些百姓一样在那观看，在那咒骂，在那侮辱，在那嗤笑，而看不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可怜。求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俯伏谦卑，接受你做我们个人救主和主宰。我们这样祷告，乃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